前面已经说了这个因缘的观察，犹如幻化，如若虚空，依彼幻法因集众缘，无不具足，所生之处入于母胎，则能成就种子之实业，即烦恼所生名色之雅。那么就是由相应的观道，无我无我所，如是因缘显现。那么这个因缘幻化之法呢，只要有因有缘，就是因和众缘呢具足的话，现象依然就是如是而现。那么在这个生命缘起当中呢，父母缘和合，然后这个友情呢随时颠倒，那么就是会去入所生之处，入于母胎，那么相应的这个心识啊，以及这个业力的这个推动，就会显现种种这个嘞友情的生命状态，那么就是生这个嘞名色之芽，就会有名色芽生出来。是故应如是观，内因缘法，缘相应是，就是我们要观呢这个因缘法，从前面辗转的观察，如是的了解，就是这个内因缘法呢，它不需要有一个我们一般呢颠倒所认知的一个主体，一个自在体存在，才能够有生命的相续。就是这个生命相续只是因缘相待，有因缘成熟就会显现的了。那么这个事情呢，是无我无我所，不是有相应其他一个类，从此到彼，移到这个地方来才会有的事情。那么这个关了之后，下面又做一个这个嘞五项这个嘞总结总说，应以五种观内因缘之法，就是以五种的这个相貌观这个因缘之法，云何为五？不长不断不已，从于小因而生大果，与彼相似。那么这个在说外因缘的时候也讲了，说外因缘的时候讲此五种总相呢，是举这个种生芽来说的。那么这里是友情从此末彼处生，就比如说某一个人他死掉了，死掉了之后呢，这一生的这个种种业力关系啊，他就投身到另外一家去了，那么下一个生命开始的时候，相貌跟这一生呢也不一样，那么这个甚至于由女转男呢，由男转女啊，性别也不同了， 种种情形都不一样。所以前面这一个众同分，就是众多相同的意思啊，像是我们人有人的众同分，天有天的众同分，牛有牛的众同分。虽然说这个前后相续，这个生命形态不断的在变化，但是在同样的这个畜生类型里面来讲呢，是有相应的归类的。就像牛的众同分一样的，牛啊都是有角啊有毛啊，那么吃草啊，这个是它相应的这个属性特性。那比如说我们人呢，人的动同分呢，就是会有语言交流、直立行走，相应的这个感受思考，那这个有一个相应的归类。那如果从生命体的角度上来讲，有情类，那都是有认识、有感受、有感觉的，跟这个无情类呢不一样。无情类呢没有认识感觉。那么前面讲外这个因缘观的时候，就举种子和芽。那从这个有情生命观内因缘来讲呢，这个心识的层面呢，它是前灭后生，刹那刹那生灭相续。那么这个形态只是分段的这个轮回生命，这有所不一样比如说前面是牛，现在是人，现在的人未来呢又是天人，天人后来未来又多到畜生道，变成一只猪，那么这个形体也变了，这个认识的感受的这个形态也变了，这个变化呢有比较大，就是甚至于比如说这个由一个人下一次去生呢成了个大象那个是很大的。所以不是像一般的有一些这个神教所说的是灵魂的概念，就人死了之后呢就有灵魂出来然后呢要不然是这个永生呢到天堂，要不然呢就是下地狱，或者是跟某些地方信仰地方上所说的一样的，就死了之后呢就变鬼那不是这个样子的。从实际的生命相续上来讲，众因缘具足，它就会随着这个业识啊相续而流有未来的名色声那么从五种的共同特征来讲，共同相貌来讲，就是不长不断不移，从于小因而生大果，就是与彼相似，就是跟前面相似这个是观外因缘法的时候的总结。那么这里是观这个内因相应，观内缘相应，然后再讲这个呢观这个内因缘法那么前面是分两段就是因相应一段缘相应这一段所以是这个呢观内因缘呢这个两段。那到这里呢就是因和缘的总摄总说。那么先了解第一项，也就是不常相。云何不常？所谓彼后运，彼后灭运，与彼身份各异，为后灭运，非身份故。彼后灭运一灭， 身份亦得现故，事故不常。那么在讲这个外缘外因缘观的时候，就是讲种灭芽生，种和芽其形异，就是相应的形状特性特征呢，这有不同，有变化。那么在这个发展呢变化的过程里面来讲呢，有种子的以这个成熟啊，然后有芽出现，所以不是一直就是为芽，也不是一直就是为种，而是由种到芽由此变化，所以不长。那么这里在讲内因缘观的时候呢，就是结合有情的五蕴来讲的，比后灭蕴，这个后灭蕴是不是指后面一蕴，因为一个蕴灭了之后，另外一个蕴呢才起来，就称为比后灭蕴。就比如说这个人呢他再投胎为人，那么这一生呢就这个死掉了，那么这个会引发这个新的一个有情生。那么新的这个有情生对于前面这个有情生来讲呢，在这个时候它是往后这一个运的时候呢它已经灭了，所以这个后灭运就指的是前一个泄灭的运。如果是从宏观的这个禅的十二缘起来讲呢，那么就是这个前一个生命结束，后面一个生命开始，所以这个前面一个生命呢就是比后面运，后面一个新的生命呢就是这个此现起的此生起的运，就是比身分，就是与比身分各异。比如说这个人他有种种恶业，然后这一生死了之后，下一生呢堕到牛胎了，这个变牛了，那么前面是人呢，后面是牛，那么这个后面运呢就是牛，就是人，这个比身份呢那就是牛，那就是牛。那如果是从现前的这个十二缘起来讲呢，那他对这个人呢，他本来是很欢喜的，然后来是仇恨。那么这个前后这个生灭运呢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他本来是这个很欢喜的，这个后来仇恨，或者是本来很仇恨又欢喜，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一个人他见到这个人呢因为有误会所以心里面呢很不舒畅，看了以后就是冷眼相望呢，心怀这个怨气。那么经过一些过程相处，发现这个人呢并不是坏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给他了很多帮助，那么静静的就有所这个接近那么就建立一定的感情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升起了就是说认同，乃至于升起了这个好感，那么这个时候他的这个认知啊感受啊就完全的一个转化。那对于这个人呢同样的一件事比如说是一件不好的事，那么当他有误会不喜欢的时候，他听了呢他可能就还不但不同情还会生欢喜。那当他对这个人有好感的时候，有认同的时候，听他遭遇到不好的事情啊，心里面呢就会产生呢同情，产生关心，所以同样是就这一个人， 那么前面有这样的一个嘞疏远，后面有这么一个亲近接近，产生这么一个差异。那么从本身来讲，就是它这个前面的后灭运，跟这个现在的后三方，就是比三方，这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看起来，这个眼睛耳朵鼻子啊没有变，人似乎还是以前那个人，但实际上呢，他的这个心智认识这是不一样了，有一个嘞，改变，有一个变化，所以，这个与彼三方各异，首先呢，从基本的这个层面来看呢，就是前运后运不一样，前运后运有别，就像这个时候遇到一个事情，第一念这一看起了一个大愤怒心，起了这个大愤怒心之后，又一转念应该呀，不起愤怒，起愤怒的话，首先呢，这个嗔火燃烧，自戕自害，即刻就是对自我的一种伤害，造成了自我的痛苦，所以有这个必要吗？没有这个必要。那进一步再一转念，应该起正观察了，这个有情众生呢，或者是遇到这个事情呢，都是一种因缘，所以你应该善待这个因缘，转化这个因缘，而不是说随此而就产生这个嗔恨作意，造作有过失的事情，有罪恶的事情。那么这个一转想之后，就由嗔恼变成这个嘞慈悲，转化为慈悲心，那么从这个心识啊，以及心识所具的四蕴，就是色受想行识都变了。本来这个脸呢，要现愤怒相，那么就开始雨过天晴，现了这个嘞，这个平稳的，这个柔和的一个相貌出来了。然后自己的感受啊，由这种苦处就是生愤怒的苦处，变成了一种呢喜悦就是清凉的这个嘞乐处那都开始了改变。那么相应的想，相应的行，相应的识，所以前后由此变化。那么这个是就是两个不同。还有呢，就是说为后灭运生分故，就是这个灭了，另外这个生分就起来了，这个生分就起来了，为后灭运非生分故，就是这个生分起来跟这个后灭运是不一样的，彼后灭运一灭，就是生分现起的时候，这个后灭运就灭了，就前灭后生，这一个两者呢不同。另外一个就是说前后关联，前灭后生，所以四故不常。这如果常的话呢，那它就是一种就是前后啊连贯，然后这个当中是有共同的一样的地方，而不是说另外有变化，这个样子才能够称为常。就好像说这个金子，你把它打成这个金项链，它还是金子，你把它做成一个金碗，它也是金子，你把它做成一个金砖，它还是金子，就是说金性不异，虽然从这个一般的炼出来的金子，到进一步把它打造 形成了种种的器具，金项链呢、金砖呢、金碗呢，这个形状有是有种种不同，可是它的这个金的层面呢是一样的，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有禅的这个感觉，这个就是禅的感觉。所以有时候说这个其性不异啊，以精性不异来比拟。那么是这里讲这个后灭运与这个身分呢，就是后灭运身分呢是不一样的，前灭后生，就整个这个里没有一个相同的前后相续，所以说不长。云鹤不断，非以后灭运灭坏之时，身分得有，亦非不灭，彼后灭运一灭当尔之时，身分之运如称高下而得生故，是故不断。就是说这个不断意，这为什么叫做不断呢？非依后灭运灭坏了以后，不是说等这个后灭运散坏了没有了，那么这个身分才有现起，那么这个就有一个什么样，就有一个分隔，就是后灭运灭了之后，然后才现起来这个身分。那这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后灭运灭了，这个身分既有，中间是没有间隔的，没有停顿的，亦非不灭，这也不是不灭，就是这个后灭运它是要灭的，这个肯定是灭的，只是说这里强调的地方就是没有差隔，不是有一个落差。彼后灭运一灭，就是后灭运这个灭了，灭了之后呢，当尔之时，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怎么样，身分之运呢，如称高下的身故，就是还是举什么来做比方呢？就是举这个秤的高下来做比方，就是称东西的时候，过去的这个秤呢，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的秤是多种多样的，有电子秤，什么秤，它有一个弹簧，人站在上面之后，加了多大的力，那么它就转到多少的这个分度，量出来你是几斤啊，你是一百几十斤，你是多少的。那么过去呢是用那个杆秤，杆秤就是用那个杠杆的原理啊，中间提的啦，后面一个秤砣啦，前面呢就挂着这个东西，然后就称出来多少多少斤，来衡量这个嘞物体的一个质量，它质量是多少啊，那就是有这个公斤啊，这个斤啊等等，这个相应的多少。那么这个秤呢，它要平衡的时候那么就是相应的刻度。那么如果说这个东西过冬过重，这个所得的刻度还不到，那么就说挂的这一头啊低下去了，这个秤砣这一头呢就翘起来了。那如果是说给它的刻度太过了，就比如说它只有五十斤，但是你给它五十二斤，那就是变成这个重的东西呢起来，秤砣的东西这个地方呢就掉下去。那么不管是 哪一边起来落下，都连在一个杆上，所以这个起落了，它是同时间出现的，不会有差隔，不会有一个中间的隔离，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呀、就是以此来比喻这个后灭运跟这个生分产生的关联性，就是财灭即生，生灭同时，不可分隔，事故不断那么这个就是解释因缘生性的时候，这个前一现象往后一现象这个相续性那么这个是第二项。云何不以为诸有情从非同分处，能生众腾分处，是故不已。这个非同分处和这个众同分处是怎么样一个概念呢？前面已经讲到了一点点。这个众同分呢，就是指众多相同的之分，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实际上就是指有情的类聚就像周易里面讲的一样的，这个方以类聚，物以存分。那么这里众同分主要是指什么呢？这个众同分主要是指有情的生命体的归类。那如果广义来讲呢，这个众同分也可以指非有情类都可以说众同分，比如说这个树等等，那么一般意义里面来讲，这个众同分就是指有情，指生命现象。那么这个非众同分处，就是前面要过去了的这个生命，这个现象，就是这个嘞后灭运。就是比后灭运，那么就是非众同分呢。你现在去生的时候，比如说生到色界初禅天，那么这个是色界初禅天的众同分，这个是此众同分。那比众同分，这是人现在这个是人，那么这个是非众同分处，那么就是这个地方死了，那个地方生了，此死彼生，那么能生众同分处，这个是不一样的，不会是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去，这个地方不到那个地方去，就像这个火焰，前一焰灭，后一焰生，并不是说这个后一焰他要到前一焰那里去，但是我们在观察事物的时候，我们在看种种这个生命这个情形的时候，很容易就产生倒想错乱的概念，认为是说从这个生命体投胎转世他转到下一个生命体那里去了，那就像讲到本生堂佛说某生某生的时候，这个为菩萨，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摄受众生，某生某生的时候做鹿王，某生某生做象王，相对的这个世间当中现象显现呢，有这样的一个叙说。这样讲的，那么不深入观因缘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种的认知，认为说了经过多少多少劫，这个六趣生成，六道往返，五趣生成，人天之间，那么这个菩萨呢，或为人，或为天，或为这个象啊，或为这个孔雀啦、鹿啊等等呢，都做过。那么这个生命始终啊，它有一个贯穿的线，中间有一个什么所谓的存在，这个是不异的，这个是不移的等等。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没有透彻了解因缘所存留的错误感觉，就好像这个水呀，它从这个屋檐下落下来的时候，一滴一滴落下来，然后滴到这个石头上，滴到这个屋檐底下，水珠滴得快的时候就成了一条线，看起来就是一条线。那么实际上这个线呢，它是由无数的水珠不断往下流，不断往下落所形成的，它并不是就有这么一条线。所以我们的生命流通生命流程呢，从这个非众同分处到这个众同分，并不是说非众同分到了众同分的地方去，并不是如此，而是前灭后生，生灭同时，生灭相续，彼灭此生，是这么一回事的。它并不是说那个灭的地方带到这个地方来了，当然呢，业力这个因缘显现呢，它是相机而动的，就比如说这个人在地球上投胎了，他可能是他方遥远遥远不可计数的这个距离的地方，业力因缘成熟，所以他就投胎到这个地方。所以时间的参照，空间的分布，那是我们人为的一个定义定出来的，这随着这个生灭的发展呢，然后建立出时间的差异。实际上除了因缘，除了这个生灭相续的现象本身，不存在一个所谓客体性的时间，空间也是这样的，就像我们现在在坐的地方，同样一个空间，那么它有种种的生命形式可以存在的，但是感受不一样。比如说一只蚂蚁在这个地上爬的时候，它看到这个桌子啊，看到这个椅子啊，那么这个桌子椅子就是一座大山，那人在看这个桌子椅子的时候呢，那就是一张椅子，就是一张桌子。所以这个时间空间的分布它不是一样的，这里当然是假定了，因为毕竟这个蚂蚁啊，它是通过触觉为主来了解认识这个周围的世界，而不是依这个嘞眼睛，我们人呢就是很多时候依这个眼睛所看到的，身体所感受的，就是更加综合的一些。所以不是从某处移到某处，那如果是深度的一个思辨呢，就像这个深照法师啊，这个所做的物不迁论一样的，就是这个一切的所谓的动静啊，从此到彼啊，都是我们没有透彻观察事物的时候形成的相似认识。实际上呢，这个一切的这个变化都只是这样因缘的展现，没有说从这个地方移到那个地方，又移到后来的地方，所以里面形容为观察，就是说 古不至今，今不至古，物不迁论，就是一切物啊没有迁移。假如说可以迁移的话，可以移动的话，那么就说我这古代的人可以看到今天的人，今天的人可以看到古代的事情，所以这个呢，它因缘变化参照之下，就给我们呢，产生了一种假想。经典当中有的地方也是举例子来说这些事情的啊，就好像人呢坐在一个船上，那么这个船就往前开往前开，那么开的时候呢，人要是不注意的时候啊，他就会觉得两岸的这个树啊往后走，而不是如实的觉察啊，是船往前移动，这个岸跟船做参照呢，那么就是他从自己的感觉出发，从自己的定位来想象，觉得两岸的树往后再走，而没有觉察到船本身往前移动，就形成了一个倒觉倒差。那又比如说我们不坐车不走路的时候，这个坐在房子里面坐在某个地方，就觉得自己是静止的，坐下来在这个地方没有动，那本身来说了，这个地球它也在转动，它自己也在转动，同时它又围着这个太阳也在转动，并没有说真正如我们这种感受所得到的那样是安定的，是稳定的，是没有动，那实际上也是动，可是这个动没有能够直观的感觉到，那除非是怎么样，你做了一个什么假定啊，就是从你个人的角度出发，你做了一个飞船站在这个太空之间，然后就看到你原来所居之处有动，它在自己转动，然后又有一个大的一个转动，有这个存在，所以这个从此处到彼处，如果不加以深刻的观察的时候，就会形成呢来去的定位相，就好像你在这个路上走，比如说打坐啦，中间有经行啦，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就有来来去去的这个走，那么实际上呢是参照于周围的景物，然后把你身体假定为一个整体，一个指点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是这样走来走去的，实际上呢你周围的参照它是在变化的，你本身也在变化的，就是心里面的活动首先也是变化，前念灭后念生，生灭变化，你前面比如说你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你这个起步的这一头啊，你是这样一个心念，这样一个想法，那么走到那一头的时候那一头你的又有新的想法，这又不一样，所以只是有把很多这个具体的事情忽略的时候，才有这个参照所得的来去的这个行为，这个行动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不宜啊，就是要告诉这个具体情况，就是众同分，不是从此处死了到彼处投胎，有带到彼处，并不带到彼处，是这个意思，所以事故不宜，就好像前面讲的种灭芽生，并没有说种有什么东西带到芽那里去，种就是种，芽就是芽，种芽各异，所以这里讲总说五相的时候，第三项 都是讲不移相，那么早期的翻译呢称为不布。云何从于小因，而生大果？那么这个是四相，就是从小因生大果，作于小业，感大异俗，是故从于小因而生大果。那么就是指有情啊，生灭，这个生命相续啊，前灭后生的生死流转当中，做小小业非感大大果。就是之前讲到说有一个这个因缘故事了，就是佛说的一个因缘了。那么就是有一个公主，她生了之后，那么相貌庄严，然后呢有种种的景象现起，然后他的国王呢，这个父亲嘛，就说了，你之所以有这些优越的条件，这些好的事情，那都是因为我是国王啊，你是我的女儿，你是公主，才会由此富贵。那么这个公主呢，她就讲了说，这个是我的术士福德，不是一定是乘你的这个威势啊，我才会如何如何的啊。那么这个国王呢就生气了，生气了呢就把他赐给一个乞丐，就送给一个乞丐，也就嫁给他，嫁出去。那么嫁出去之后呢，那么就在这个去乞讨啊等等呢，然后他就问这个乞丐，问这个要饭的了，就跟他一起了嘛。然后就他说，你以前家乡在哪个地方呢？然后以前有什么亲人没有啊？那么他这个丈夫就跟他讲了，他说以前呢我也不是一个乞丐，但是我这个人生了之后啊，也是在一个家世很兴盛的这个望族当中，也很有钱，可是呢我不会经营，不会这个打点生活，所以后来慢慢家道就中落了，一贫如洗了，所以我就一路乞讨啊，没想到这个讨到完成这里了，那么竟然就说你就说国王叫你跟着我，是这样的一个因缘。后来这个公主听了之后啊，她就说那就去你们家乡去看看了，然后就去了这个故地，就是以前的地方。那么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又重新开始说在这个地方生活，然后就开始去构建。那么在挖这个屋的时候啊，那么就挖出一个宝藏来，就是这个以前呢他们这个所埋的，就是他们这个过去祖上埋的宝藏，所以又变成比较这个像最开始的时候种种的资具啊受用呢，都是非常的丰足的。然后这个时候国王呢听到这个事情呢，他就再派这个使臣呢去看他的女儿，然后呢这个时候他才接受啊，确实如他女儿所说呢，是他相应的这个福德。所以如果你没有相应的福德呢，比如说你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就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了，那么这就是他相应的因缘所感。那么有人就把这个事情呢告诉了佛了，就问佛这个是怎么回事。如果说他没有福德，那生在国王家里面，说有福德，那么国王又要他嫁给一个叫花子，那么嫁了一个叫花之后，后来又好掉了，又变成这样子了。那佛就说了，术士因缘当中，那么这个两个人呢原先就是夫妻，当时候啊这个女的呢她就要拿一匹布啊，这个布施给 就供养给一个出家人，供养给一个师父。可是呢，他正要去做布施呢，他的丈夫就有阻拦了。阻拦之后，后来他就跟他讲说，劝说，劝说之后，他就还是虽然不太愿意，但是还是同意了，就把这个布施出去了。那布施出去了之后，他也有些后悔，所以就因为相应的这个因缘，那么毕竟有做这个布施，所以后来就感得这个种种的富贵之下，资具的这个分足。可是因为相应的兼贪了，所以她的丈夫呢又有显现就是障碍之相啊，就比如说家道中落了，然后乞讨啊、流浪了等等，那么这个就是他过去的一种因缘。那么如果从这个布施的东西上来讲呢，他只是布施了一匹布来做衣服、来做袈裟。那么从他的感的果报来讲呢，具足种种的这个物质的富足，那么就是在因地当中他是一匹布。那么从果报的角度上来讲呢，种种的衣服、饮食房舍、良田，那么这个所感得的报的现象又是很大的。就是说并不是你做一个事情你得一个果报，比如说你布施了一支笔，将来你的果报就是得一支笔，并不是如此的。它将来的影响力它是放大的，就像这个外因缘的观察一样的。外因缘的观察，你布施你这个种一颗稻谷下去，它并不是说种稻得稻，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到了这个收获的季节的时候，还是一颗稻谷出来，它会是100颗、200颗、300颗，那比较多的了啊，一般都是100来颗，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作于小业，感大益殊，是这样的，就而生大果，所以从这个福德因缘，或者是说造了罪恶这个过失因缘来讲呢，你这一生造的，它不见得就是说当生，就会马上现起啊，除非是一些大因缘，比如说你布施了阿罗汉，这个布施了圣者，那么是现世报啊，就会感得的。那么有的多分的因缘呢，就是你这一生做的，下一生再受这个报，所以很多的这个层面来讲，人的这个生命的相续，都是过去生劫的因缘，善因缘、恶因缘啊。那善因缘就是跟你的善业这个而来的，恶因缘呢，就是跟你的恶业这个因缘而来的。那比如说这个有的人你一见到他啊，他对你就有这个欢喜心，那么是结的善因缘。那么有的人你一见到他，他对你就有一种呢排斥心理啊，甚至有些嗔心，那么这个就是结的恶因缘那么这些事情呢从心理感受的角度上来讲，它还属于是一种等流习性那么如果从果报上来讲呢，那就是自己本身还有相应的环境比如说这个身体啊某些障碍啊缺陷啊那么这个就是恶因缘感来的。那么比如说健康没有障碍因缘，这个就是善业感的。还有周围的环境那么至于说你人跟人的一种反应那么是等流性，就是习惯性的意思，这个为主要的所以这里讲呢并不是说比这个众同分死了到此众同分，那么这个五蕴相续啊是一模一样的，不会所以作于小业呢感大益殊就是身形也有变化比如说四天王天身呢就是很巨大的 比人间的身呢大。那么人间的身呢，它也有变化的。福报大的时候呢，八万四千岁，这身心巨大。福报小的时候呢，人寿20岁，身心矮小，寿命也短。这个就是阴阳不一样。从小因而生大果。如是所作因，感彼果故，与彼相似。就是这个是相似性，那就是第五相，就是前后一类相续，就是同类相续。你做这个善因，感乐果；你要是做了恶因，那就是感苦果。是这样子的，就是因是善恶，那果呢？当然果呢是一种果报式的无记。那么从感受上来讲呢，是可意的乐，不可意的苦，就是心里面欢喜的，不欢喜的，如所作因呢，感彼果，与彼相似，那么这个是第五项。是故应以五种观因缘之法，就是以不长不断，不疑。小因感大果，前后相似性，来观这个因缘之法。那么同样我们这个小因感大果呢，不从这个艺术角度上来讲呢，从刹那缘起，也可以理解得到，也可以认识得到。再比如说你偶尔的一个因缘，对三宝升起了欢喜，升起了信心，那这个是一个开端了，有这么一个善心善念。那后来你就开始去读经典，去请教善知识，乃至于禅观呢、打坐了，那么这个身心调畅，烦恼日薄，烦恼越来越少，乃至于证的圣果。那么初开始的这一念善心是不是很小的一个因呢？那么还有的时候呢，你可能生恶念，也可能生善念，就以偶尔的机会去了一个寺院，去了一个道场，本来你也不想信的，也不是有很什么欢喜心的，但是刚好遇到这个师父啊，或者遇到某个因缘了，这个跟你说句话跟你这样一讲起来，你觉得有一定道理，产生了一定的认知认同，那么后来就开始进一步的去了解接触。那么这个所起的也是一个小因开始的，就是所作小业。那也有可能当时候呢，你说了这个话，让他难过，让他不舒服，所以心存不满，慢慢他想的越来越多了，就嫉恨，嫉恨之后呢，就是最后产生了抱怨，产生报复，那也是从一个小的开端的。然后这个相续心当中一步一步的膨胀起来，产生了伤害，所以是这个小业慢慢成熟大果，那么这里作于小业感大益熟呢，主要是指这个众同分相遇，众同分相续感果报的层面来讲的，不是说刹那缘起为主，那么这个就是外因内因缘，这个五相，这样的观，所以我们观因缘呢，不仅仅是说如是因如是果，因缘生因缘灭这样大概性的，要结合内因缘外因缘种种相来观，具体的去 思维观察，才会升起对于因缘法的观察，才能够运用得到啊，就是我们现前的一切呢，无一不是因缘啊。尊者舍利子，若复有人能以正智常观如来所说因缘之法，无受离受，如实性，无错谬性，无生无起，无作无为，无障碍，无境界寂静，无畏无请陀，无净不寂静相，不有虚狂，无坚实，如病如庸如见，过失无常，苦空无我者。那么这里啊，因缘的相观察了，一一介绍完了，然后呢，再对前面整个外因缘相续、内因缘相续升起了正观呢，就是再归宗到这个实相，归宗到真实业所。那么在起说因缘的时候啊，这如何是因缘，如何是法，如何是佛，那么在说因缘的时候，就是无明缘行，行缘是事缘名色，说了这个流转的生死，然后又说这个呢，幻灭的涅槃，无明灭，故行灭，乃至于忧悲苦恼灭，那么说了之后就说法嘛，那么就说圣义，就是观世因缘呢，观法了，无受离受啊，如实性呢，那么这里呢，进一步，又是这个嘞，总和前面外因缘内因缘观，这个外因缘内因缘，它都是这样先呢，观这个外因缘，这个相应的因相应，因相应，然后再观缘相应，再做解，舍利子，若复有人能以正智，这个正智是什么正智呢？就是如实做因缘的观察，观察因缘，离我所的这个细论认识，常观如来所说因缘之法，就是我们修行呢，生命的这个内在要洞察到啊，那你就常观因缘之法，于外境观外因缘，于有情观内因缘，无受离受，就是受呢，无受离受啊，前面在解释观法性的时候已经讲过了，这个受呢是指寿命相，受限，就是几十年呢、一百年呢、一年呢、一天呢，这个都是寿命相。那么这个因缘法呢，没有寿命相的，不能是以世间的寿命相来这个划分来定位，定义不了，就是因缘法了，古之仙人道，不管是觉和未觉了，都是如此，所以我们观法，法法都是这个因缘的现起，如实性，实性就是真实性，就是其事实啊，就是因缘显现，犹如虚空，皆如幻化，就《金刚经》里面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不从因缘观的时候，直接就显现为如梦幻泡影，那是就是 已经呢入了无相光，就是如梦幻泡影如了一如电。那如果从气入从升起来讲呢，那要观因缘，观因缘生灭才能够如实的了知，没有实体可得，事实相依的这个生灭相待，生灭关系才是如实性。像经典里面呢也有其他的一些比方呢来说这个事情，就像有一个经典里面讲的这个牛耕地的时候就两头牛，两头牛耕地，然后中间就架了一个轭，这个轭呢就是把这个两个牛绑住了，比如说一个黑牛一个白牛，那么这个黑牛也离不开白牛，这个白牛也离不开黑牛，中间有轭架住了，所以它就是捆在一起往前走。那么虽然说这个黑牛无法离开白牛，白牛无法离开黑牛，是不是黑牛绑住了白牛？又是不是白牛绑住了黑牛？那如果说从这个两个牛的感觉上来讲呢，那就是黑牛绑住了白牛，白牛绑住了黑牛，它离不开呀，走不掉啊。那这个只是牛啊互相之间的一个感觉，如果中间没有轭把这个两个牛捆在一起的时候，那他们就可以自由的行走，走哪去走哪去，不是说牛又跟着牛，他们本来不需要这个捆在一起的，但是这个轭把这二者呢捆在一起。那么世间的种种事情是因缘显现，因缘法不是某一法绑住某一法，某一法又被某一法绑住，所以前面在做观的时候说这个地不做四念呢，这个能这个有支撑性呢，支撑这个十种子支撑有情身呢，水不做四念呢，水能够聚合这个有情身呢，有情不做四念，由众因缘这个嘞成就这个有情身呢，都不会这样做，如实观照因缘呢，前灭后生，当有情身显现的时候，那么其他的作用已经展现了，各个当中的之分，然后形成一个总和，显现这么一个因缘，所以不做思念，那么这个黑牛白牛这个所系之恶是什么？如果对应于这个因缘观来讲呢，就是众生不如实观因缘，于因缘法上建立我我所，于法上建立真实有，所以就有执着，于法有执，依执而生贪爱，由贪爱产生业行，产生困扰，就是这样来的。所以有这样的这个因缘观呢，常观，如来所说因缘法呢，那就能够洞彻如实性。